今天我们看圣经的节期是第十讲啊，我们看到禧年啊，大家知道什么叫禧年吗？你们有没有过禧年？禧年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讲到有安息日，有月朔，对不对？那现在一下跳到禧年，禧年是指的几年呢？
50年
还是100年还是1000年？啊，100年，禧年这个字哈、啊，其实是50年。好，我们当中有没有50年的经历的？有些哎，我的年纪已经过了50，有的呢是结婚50周年，我们有结婚50周年的啊，不止哇！如果50周年那个叫做什么婚呢、啊？叫做金婚嘛啊，或者叫金喜啊。禧年的意思就是50。啊，所以这很不容易，对不对？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节期，啊，这个不算是节期啊，就好像是安息日、月朔啊，这不在这个节期，因为节期是一年当中的特定的几个日子啊。那正是这边所定的禧年，就讲到每50年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禧年呢、啊、是很难得一次啊，我们这一生你能碰到几个禧年呢、啊？啊。我们一生如果70岁的话，最多碰两次，对啊。你20岁以前碰到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晚年的时候碰一个啊，禧年。那但至少如果我们都超过这个70岁的话啊，我们至少会碰到一个禧年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禧年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在利未记的25章第8到第12节啊，禧年到底是怎么算的啊？他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啊，77年不是77啊，是7个7年啊。这样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就是49年啊，7749啊。然后当年的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大发出脚声，第50年，这边讲第50年啊，就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啊，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禧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啊。然后要做什么事呢？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回到他的原来的产业。你过去是在属于啊，你的这个家谱里面，你的土地是属于哪块地的？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地那里去啊。然后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这一年不可耕种啊，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是一整年都不可以耕种。然后不耕种的话怎么办呢？地会不会长出东西出来？会，那叫做自长的啊。这个自长的可不可以把它收割呢？不可收割哈、啊，但是你可不可以再来吃呢？吃是可以吃哈，但是呢啊，不只是这个东西，不只是你的，而且是谁的？给大家的啊。所以你家的院子里面的那棵树啊，你如果是满第禧年的话啊，那个葡萄树、苹果树怎么样？不是你自己吃，要给大家一起吃啊。然后这一年呢啊，没有修理的葡萄也不可去摘取葡萄，因为这年是禧年啊，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啊。那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好不好实行啊？不大容易实行啊。那你要看到禧年的话，其实你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叫安息年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什么叫安息年，然后就把禧年这个弄得更清楚啊。好，我们看讲义啊，直接看讲义比较容易看哈、啊。因为圣经上讲到的禧年并不多啊，但是它的用意哈、啊，它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啊。第一个哈、啊。禧年其实是从安息日的概念来的啊，记不记得我们安息日的那一天怎么样？不可做工嘛，好，不可做工，然后大家都要休息，人要休息，土地呢也要休息，那些牛羊牲畜也都要休息啊。所以安息日只休息一天啊，你休息一天过不过瘾？到了第二天之后啊，又要上班了啊，那休息一天不过瘾，那就休息多久才过瘾呢？一年。好，休息一年才过瘾。好啊，所以神就定了一个日子叫什么？安息年啊。那这个安息日的观念哈、啊， 人要休息，土地也要休息，牲畜都要休息啊。所以这个概念不只是适用于人，也适用于地。人跟地都很重要，对不对？为什么人跟地很重要？因为我们跟神立约，我们成为神立约的子民，对不对？那立约的子民，神就给我们律法啦。神给我们律法，然后神带我们进到一个叫做应许之地，迦南地哈。所以你跟神立约的时候有个记号，记号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我们分别为神。还有一个记号就是神应许要把应许之地给我们啊。所以应许之地这个土地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百姓的记号。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千方百计都要回到以色列地啊。别人在别的地方也不错啊，为什么他们他们一直要回去啊？因为他们跟神立约，神应许他们说要把这个地给他们啊。所以人跟地都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啊。那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概念是每七日要守安息日，七年呢要守安息年。哇，你们说要休息一年才过瘾啊，这个如果是在以前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过了啊。然后呢每五十年要守禧年啊。你看五十年守禧年怎么守的，就是七七四十九年啊。然后四十九年之后还要再加一年。好，所以其实是连着两年休息。有没有看到？哇，第四十九年要休息，对不对？然后第五十年怎么样？哇，又要休息，哇，到时候骨头都散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工作了啊。那同样的也是一样，禧年的重点就是人跟地哈。每到禧年，如果你被卖为奴的，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自己卖了做奴隶呢？有时候有嘛啊？你看在中国也是一样哈。你说，哎呀，这一些孝子孝女啊，他们这个父母亲怎么样了哈？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花钱做什么东西，他就把自己卖做奴仆啊，卖做仆人啊。可是你卖做仆人的时候，你看他不是终身啊，他不是一辈子，他是隔了一段时间你必须要把他让他重获自由啊。那到了禧年，你被卖为奴的你可以重获自由，所以你要买一个奴隶。哎，这个奴隶你卖给我之后啊，然后之后呢我可以把你卖出去，我可以把你当做商品卖出去啊。然后卖来卖去，对不对？一直转手，哇，转手之后，这个价格，奴隶的价格怎么样？会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啊？我们觉得越来越高，他手越来越巧，不是越来越低？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我买他的时候，他值五十年，对不对？啊，那么我卖给十年后卖给别人，他剩下多少？四十年。到最后呢，到第四十八、四十九年说，哎，我把这个奴隶卖掉，你有没有要买？因为他只剩下第五十年你就放他自由了，对不对啊？所以神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被卖为奴的时候，到禧年的那年你要重获自由。同样的，你的土地可不可以卖呢？啊，你土地可以卖哈，但是卖了之后呢，啊，卖了之后这一年卖是你要看禧年是哪一年。比如说你禧年的第二年卖土地的时候，哇，你这土地就很值钱，对不对？因为土地怎么样还可以有五十年的时间啊。可是到最后到禧年的那一年的话呢，你所有卖的土地，哎，我这个土地是买来的，怎么样？你要归还给别人。这个在我们这里的观念是没有的，对不对？你买了地，这个永远就是我的啊。哎，在中国大陆好像你买房子好像有规定嘛，几年啊，七十年、一百年，好像多久啊？那到了那个之后呢，这个中国政府有没有想清楚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啊？按照圣经上来讲的话，怎么样？全部就是归回原主啊。所以等于说每一个人不是永远拥有这个产业啊。所以你拥有一个人也是一样，人可以被卖为奴，但是最后呢他可以重获自由。那土地可以被卖，但是最后呢这个土地要归还原主啊。所以这个概念好不好？这概念很好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房地产怎么样？哇，越来越高，高到一个地步，哇，怎么样？已经高得不得了啊。所以你过去没有土地的，现在怎么样？现在就很难去买这个土地了啊！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运动叫无壳瓜牛运动，有没有听过？无壳瓜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发起人他说有一次哈，他的女儿生病了，所以他没钱怎么办呢？他就把房子给卖了，就有一笔钱来了哈。他想说反正以后再买嘛。以前台湾的房价都是持平的啊，没什么变动，可是刚好呢。偏偏他就是卖了房子之后呢，房价就开始涨了，发现怎么样？哎呀，我卖的房子我再也买不回来了啊！所以现在呢，更是买不回来了。我们以为说涨到这个一定不会再涨了， 结果再等会不会跌，结果没有跌，怎么样？还是继续涨，涨到后来怎么办呢？按照这个经济学原理会怎么样？像个泡沫或怎么样，会爆掉，对不对啊？可是这是市场的理论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神就限定一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怎么样，所有的这个资产啊，所有的田产怎么样都要回归本地啊，本主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于经济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些东西都掌握在几个人的手中的话，最后会出现问题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历史或者是很多的历史，你会发现到最后会有什么会产生革命，因为贫富不均，差距太大了啊。但是神他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到了一定时间，你这些有钱人你要把这个土地散出去啊。如果你土地一直拥有的话，到最后就会出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会有这个佃农啦，好农奴啦，好到最后真的是被逼得没办法，就怎么样，就起来革命啊，那造成更大的流血冲突，这反而更不好啊。所以神知道说这种的情形，所以他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守这个禧年啊，也要守安息年，借着禧年安息年去调节啊，调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禧年它的用意，就是人跟土地啊。那它这个日期是怎么定的呢啊，刚才我们看的就是第五十年啊。那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七年的第七年是安息年啊，过了七个安息年后的次年，也就是第五十年，那年的赎罪日啊，要吹角宣告为禧年啊。那禧年这个名词啊，你们听过 Jubilee 啊， Jubilee 这个字就是禧年啊，那从希伯来文叫 Yobel 啊，就我们英文就是讲 Jubilee 的意思，所以你看到 Jubilee 的意思就是禧年的意思。那有人认为这个字是自由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个字的字根它跟羊角有关系啊，因为到了那年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你要吹羊角啊。那以色列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救赎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要吹角宣告啊。之前我们看的那个几个节期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啊。那禧年它跟安息年是有关系的啊，因为禧年的制定啊，它是用安息年来算的，七个安息年之后才有禧年，所以平常你要守安息年，到最后你才能够守禧年啊。那所以安息年的条例你会发现也跟禧年很像啊，等一下我们看有几个安息年的条例啊，也是一样适用于人跟仆婢。还有一件就是说你欠钱啊，如果你欠人家钱的话呢，到了安息年之后呢怎么样，就不必还了啊。我们有时候连本带利你要还啊干什么的啊，我们房贷对不对，到了安息年的那个时候，诶，美国政府说怎么样，哎呀今年是安息年，免了吧，哈哈，那太好了，对，我们正要吹角欢呼一下啊。那这个安息年条例也适用于禧年，第一个他讲不可耕种，好，地所出的要分给穷人为食物啊，还有一个就是豁免债务啊，还有释放奴仆啊，好不好，哇，真是这个社会真的很好，很祥和，对不对？欠钱的可以到最后就是，诶，真的还不起嘛？你还得起，你当然要还呐。那还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其实美国政府有没有这样子？美国政府不是借钱给很多国家吗？很多国家到最后还不起啊，你怎么办呢？啊，免了，免了，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真的是有这个原则哈。你有钱的其实不在乎这些钱嘛，对吧？把它给免了，不就好了吗？啊。在中国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中国有一个这样的情形，有一个叫孟尝君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孟尝君的故事啊？有个叫冯轩克孟尝君，就是孟尝君他养了很多的这个食客啊，养了食客干嘛呢？就是替他办事啊，当差做一些事情啊。然后这些人都是蛮有学问的啊，那就有一个叫冯轩的啊，冯轩呢，哎，他也说这个。孟尝君是非常礼贤下士的啊，所以他也去那边发现说，哦，原来这些食客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等级，有的可以吃鱼吃肉，有的呢只是吃蔬菜。我刚进来，他们看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就把我编到说吃蔬菜的那些哈，所以他就在那边啊抱怨了，就唱一首歌啊，长假归来乎，食无鱼啊，我吃饭的时候没有鱼没有肉。哇，这个他们就告诉孟尝君，哦，这个人唱起歌来还蛮好听的哦，讲起话来哦，听到了，哇，这个人真是有学问哈，看把他升高一级，叫什么？ 叫做可以吃鱼可以吃肉的那一群哈。那后来他满足了没有？不满足，因为别人出去的时候还开车啊，有马车，然后长假过来呼，我算了，我回家去吧啊。为什么呢？出无居，出去的时候没有车子给我。孟尝君听见了啊，赶快给他备车。哇，怎么样？满足了吗？还是不满足？我家里还有老母，还有几个需要供养的啊。又叫长假过来呼，这个父母没有无以供养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孟尝君马上给他安排，怎么样？满足了吗？满足了，他就不再唱歌了啊。所以这个不错哈。那后来这个孟尝君讲说，你们这些食客哈，我有些事情想要办一办，看你们懂不懂。你们懂不懂一些抽税收取债的东西哈、啊？这个冯轩说我懂我懂，结果好，我在我的故乡那边有个封地啊，那个封地当中啊，那些是佃农，他欠我很多的那个债啊，你看这些借债在这里，你去跟他收租啊，结果呢，他就带着这一群这个收租条去要收租金。结果他到了，他就把那些佃农召集过来，哎，来来来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啊！孟尝君派我来收租，那孟尝君说你们很可怜啊，他要给你们恩惠，就说叫你们这些债怎么样都免了，他就当场把它撕了烧了，哇，佃农都好高兴啊，对不对？那结果他很快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呢，就说哇，这个先生办事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回来了。结果说事情办完了吗？那办完了，钱呢收回来没有？我到你家发现，好、哦，你家什么都有，钱也不缺钱，车、女人什么都有，啊、哦，因为那个孟尝君跟他讲说，你回来的时候就买，文轩跟孟尝君讲说，我收租回来的话，你叫我带什么东西回来？他说，你看我家里缺少什么，你就带什么回来。所以他说，你家什么都不缺，钱也不缺，什么都不缺，你家只缺一个东西，缺什么呢？就是恩德，你缺的就是给人家恩典，这个东西没有，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你免了他们的债啊，你带回这个东西给我。这个孟尝君怎么样？要不要生气？当然不生气啊、哦，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啊，好吧好吧，可先生啊，你去休息吧，心里其实很不高兴，对不对？我叫你买东西，结果你买的是什么都没有，而且把这个钱都给他免了啊，所以他也很不高兴。可是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哦。因为到后来这个孟尝君得罪了齐王啊，得罪齐王之后呢，齐王就哇看他情形不对，好像他被罢官，被罢官回去啊，就是只好回到他封地去。回到他封地去之后呢，哇，那个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哇，赶了100-200里路在那边迎接他，哇，这个是我们的恩人啊，大恩公，哇，那孟尝君才知道说，哇，先生啊，你当初给我买的东西真是好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缺什么的时候，你说豁免他们，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跟穷人争嘛？啊，富人要不要去跟穷人争？不需要嘛？穷人对啊，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笔钱，对不对？是对你来讲的是九牛一毛，你给他算了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到喜年的概念也是这个样子哈。神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都白白给我们啊。那白白给我们之后呢，我们成为富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这个东西是你豁免谁，别人欠你的钱啊，你希望说别人欠你钱还是你欠别人钱？当然别人欠我钱啊，对不对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啊，所以你当你豁免的时候，其实哎怎么样，哎你的心里很快乐，对不对？而且你是借钱给穷人啊，你是如果是救济穷人的话，你是借钱给耶和华，对不对？神会把这个账算到你的头上，你就会积财宝在天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得祸财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去免这个人的罪，啊，免这个人的债，啊，然后赦免他们。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不要是哎，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站在一个是给的一个地位，哈，啊。所以其实喜年的意义就在这里，哈，啊，让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喜年它有这个条例，它跟安息年有关系哈，所以我们会先看到安息年哈，因为喜年是50年才碰到一次，可是安息年呢7年就会碰到一次啊，所以你这一生可能碰到好几个安息年啊，所以你要知道喜年，你必须先明白安息年啊。神吩咐以色列人每7年要守安息年啊，那这年呢不可耕种田地啊，自长的庄稼要分给穷人啊，奴仆还有客旅，你同胞所欠的债怎么样都要豁免啊。 所以如果说啊、哦，这个外邦人他的仇敌也知道说哦，原来你们有安息年的规定啊，我要来混在里面啊。这个他说这个豁免的哈，只是给你的弟兄，但是外邦人怎么样？外邦人还是可以跟他收哈，因为外邦人他们不守安息年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只有在神的百姓跟神立约有关系的人，你才能够这样子来豁免他哈。那安息年呢，它有不同的名称啊。那希伯来文啊，现在的希伯来文啊，他们有讲说他们在过安息年哈 ，smita 啊，他们的念起来就是希伯来文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豁免的意思。但在圣经里面有别的称呼，有一般来讲称为第七年啊。如果你看到在圣经上祈祷里面讲的第七年啊，是代表是就是安息年的意思，就是第七年循环的最后一年啊。然后有时候我们会称为地的安息年，哈，地的安息，哈。那安息年一整年，地要享受安息，不可耕作啊。那这个经文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豁免年啊，以色列民他们所有的债务都要免除啊，所以记得并不是第五十年才要免除啊，第七年就要免除啊，债主不可追讨债务啊。那在新约有没有这样讲？新约有没有讲说，哎呀，别人跟我们欠钱，我们不要去偿还，有没有？好，有人跟你借的怎么样？不可推辞哈。有人欠你债的话，你不也可以就说让他不需要去偿还哈。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在新约在旧约的哈，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告诉我们哈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就是土地要享受安息，安息年的一整年啊。土地要休息，啊，相当于人守安息日。那安息年是七年循环的第七年。那这一年所有的农事活动都被禁止，不许犁田，啊，哎呀，我不收割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去挖土？也不行，啊，你不可以撒种，不可收成。哎，那我去剪枝可不可以？也不行，啊，修剪葡萄树或橄榄树这些都不行，你都是要完全的安息啊，不然的话你去做这些闲杂事也够你忙的啊。所以土地要受安息，要享受安息。然后另外一个呢，神应许就是有双倍的收成。记不记得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捡玛拿，捡到第六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什么双倍的份啊？神他会应许给我们双倍的啊。所以你发现守安息日不会让你的收入减少啊，因为当你愿意这样子守这个跟神守这个约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要赐福给你啊。所以神也应许在第六年的时候会有双倍的收成哈，以便储存哈。神要给谁就给谁哈，这很奇妙的事哈。那到可以供第七年使用哈，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第六天他们收双倍的玛拿啊，那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双倍的啊。那这提醒神的子民在一切的供应上都要仰望神，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啊。那通常安息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安息年的开始是从七月，记得是七月一日，不是从一月，一月的话我们讲到是逾越节的那个月份，是从七月的开始，也就是公民历的新年。那他们因此在第六年的六月的时候将有极大的收成，以供整年的所需。传统认为说土地要收安息，这个只适用于以色列地，所以不适用于外邦的土地，所以外邦人他们就不一定要守这个年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守这个安息年哈。只有他们回归到本土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守安息年哈。因为土地跟人哈都是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神才给我们的规定哈。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自生的土产哈。安息年虽然禁止耕种，但是土地仍然会长出土产来，这个叫做什么？安息年的土产会让人明白一切地里所产的都是属神的，那只有他才有支配的权利，神要给谁就给谁，神说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是属谁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属谁的。所以神说这个所生的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要分享，所以安息年生长的一切土产称为自生自长，并不属于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分给所有的人分享，特别是仆人、雇工还有寄居的啊。所以你们要算算哦，你们安息年的时候，你们家的院子，我知道你种了很多啊水果树啊，到这个时候就要分给别人啊。那这个自生自长的这个可不可以收藏呢？不可以收藏啊，你可以吃。安息年所 这个土产只可以摘当季吃，你不可以储存或者是加工。啊，你说把它做成无花果干呢？啊，明年再吃可不可以？不行啊，你今年就把它吃完啊，因为这是安息年啊所做的。因为你加工的话，你表示你在做工了哈，所以安息年不可做工，田里收割或者是收成都叫做做工啊，你在做加工制品，这个也不行啊。还有一个要做的是债务都要免除啊，安息年要所有的债务都要免除，在生命记啊十五章里面讲到哈，第一到第四节，这是讲到安息年哈。那因为安息年他不可耕作，所以没有收入，所以不可向以色列人讨债，但是可以向外邦人讨债哈，因为他们不守安息年啊。所以记得这个只是适用于以色列人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要诵读律法书哈。那特别是在安息年的祝棚节哈，我们看这几个经文好了啊，在生命记的第31章啊，生命记的第31章讲到说我们要守安息年，安息年还要做什么事呢？除了不做工之外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读圣经哈，诵读律法书，在第31章的第9节哈，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哈，交给台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啊，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豁免啊，豁免年就是安息年的意思啊，以色列众人啊，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啊，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啊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聚集的是他们听，是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啊，所以让他们知道啊，所以当他们念了这些东西，就是让他们可以明白敬畏神啊。如果他们这样子敬畏神的话，神就应许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这块土地，他们就可以长久啊，日子长久，他们会得到恩典，神会保守他们，神的眼目会在他们的身上啊。那后来在尼西米也是一样，他们回归之后在安息年的时候，他们也诵读这个律法书，他们表达对神的敬畏。那这个就如神应许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子敬畏神，遵行他的话，那他们在神所带领他们进去得为业的土地上面，他们可以长久。所以这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那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以色列人们有没有过安息年啊？你知道安息年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啊，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每七年要过安息年，使地得安息。可是这个命令呢，很不容易遵行，对不对？啊，历史上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在遵行安息年的时候并不多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哈，他们遵行律法，他们也真正在守安息年。可是守安息年是你在守，别人可能还是照样在耕他们的土地啊。所以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麻烦啊，有时候发现哎呀，到时候粮食不够怎么办呢？有没有这种情形？可能也是有这些的情形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过安息年也很头痛啊，有人就很遵行律法在那边过，特别是有些叫正统派的啊，正统派的甚至他们怎么样，哇，你这个食物啊，他们去超市买东西他们也很紧张，这个食物是今年安息年是不是安息年你种的啊，你还标示啊。所以他们如果你这一区这个社区是正统派的犹太人啊，他们的超市他们都会贴牌子，这些食物啊是从外国进口的，外国进口可不可以吃？哎，可以吃。或者说哎，这些食物是今天卖的食物不是今年的，是什么时候的啊？是去年的，前一年的，这个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啊。那或者是标示说哎，这个食物是我们这块土地，但是外邦人啊，寄居的人在那边种的，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也可以啊。所以啊，那个牌子要写得清清楚楚啊。如果写不清楚的话，他们哎吃了就怎么样？哎呀，犯了安息年了，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很辛苦啊。那我们看在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安息年呢？被掳之前哈，神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不守律法，神会将他们啊掳到外邦，是地得享安息。我们看利未记哈，利未记的第26章。这神已经跟他们讲了啊， 说叫他们守什么安息年哈。利未记的第26章这边提到说你们要享受安息，在第34节哈，你们在仇敌之地聚居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这在那个时候地要享受安息啊，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哈。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33节哈，如果你们没有遵行我的话的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啊，我要追赶你们，使你们的地成为荒场啊。所以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要使你的这个土地享受安息啊。享受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耕种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啊，他们并没有遵行律法啊，守这个安息年，神就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总共有多久？70年哈，那个时候地就想安息了。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的第36章，历代志下36章讲到最后，以色列人他们耶路撒冷被毁哈，然后这边说了一句话，第21节啊，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安息，只满了70年啊。所以表示说他们过去有70年他们都没有守安息年啊。所以总共有490年，可能是不止490年或者怎么样子的啊，可能有时候守有时候没守。但没守的话，神都把他们啊这个账都算，神没有忘记这笔账啊。所以到后来呢一笔啊跟他一次把它算清楚，来抵偿过去他们所没有守的安息年。因为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让这个土地享受安息，但是你们却没有遵行啊。所以他们被掳回来的时候啊，在历史上开始就记载了，他们就守安息年啊。历史在记载犹太人从被掳之的巴比伦归回之后，他们就严格遵守安息年。在尼希米之的时候啊，甚至他们要发咒起誓来严格遵行守这个安息年。我们看一下啊，尼希米记的第10章。所以在之前啊，以色列人他们很多都没有守安息年，没守，所以禧年他们到底有没有守啊？历史上没有记载他们有守禧年的这个记载啊，这个记录。安息年都不守了，禧年怎么可能守呢？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禧年更是不容易守。你看尼希米记的第10章啊，第10章他讲说啊，第31节啊，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啊。第7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怎么样，必不追讨啊。这里就讲到说，有个讲到说第7年必不耕种，而且这是尼希米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发咒起誓。你看在第29节啊，所以这些他们有知识能明白的啊，能明白这些律法书，都随从他们的贵族还有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一个讲到说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外邦人啊，然后呢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买这些产品啊。然后再来就是第7年必不耕种，所以到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就定了这个规矩啊。所以从被掳之后呢啊，回归之后他们就非常严格的守律法，所以他们守律法安息日的时候真的就不做工，甚至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白白给他们杀掉啊，等等，非常的严格，所以连安息年他们也都守了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的记载有记载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守安息年啊。那我们看在希腊时期的时候啊，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打到攻打波斯帝国的时候，因为犹太人非常配合啊，他们当中的一个祭司是讲说，哇，亚历山大要打到我们这个耶路撒冷来，他们也很紧张。可是后来呢，神让他做一个梦啊，梦见说这个他碰到这个亚历山大的时候，说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拿什么东西给他看，你就要拿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上有提到说，哇， 这个希腊帝国会兴起啊。那刚好那个亚历山大前一天晚上他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哎有一群人哈、啊、来迎接他，那这群人跟他的时候有神谕会跟他说话啊，所以这个大祭司想说，哎呀，已经这个是亚历山大要打过来哈、啊，没有办法去抵挡他，干脆就开门啊，开门迎接他，然后拿但以理书说，哇，这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你是这将来要神要兴起的一个王，哇，他看了就非常高兴，跟这个梦境相符合啊，因为亚历山大也做了一个梦，有一群人来迎接他。讲到是神告诉他他要攻打这个会把波斯帝国给打倒的这个印证啊，所以他就看到这个犹太人就优待他们，优待他们啊，然后讲到说因为他们有这个七年要守安息年，所以每七年呢安息年的时候就免除他们的税役，对，我们每年都要抽税嘛，第七年因为他们在守安息年，我们要不要跟他抽税呢？就不要抽税，哇，这个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希腊帝国对这个犹太人哈是非常的恩待啊。那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国家分成几个国，其中有一个国叫叙利亚，叙利亚的那个叫做西流基王朝。那后来这个王朝的一个王啊，他因为逼迫这些犹太人啊，让这些犹太人受不了，所以他们就起来抗暴，争取独立啊。后来在有一个家族叫做马加比家族，他是祭司家族啊，因为这个那个王做了一个非常可憎的事情啊，让他就起来叛变。诶，结果二十年打仗下来之后呢，竟然打胜了啊，就脱离这个叙利亚帝国啊、王国，然后他们就独立建国。那在这段期间呢，犹太人就忠心的守安息年啊，所以他们开始啊非常忠心的守安息年啊。然后呢，罗马帝国的时候啊，罗马帝国征服犹太地的时候，他们为了笼络犹太人，免除他们安，也是一样，跟希腊帝国一样，是免除他们安息年的税役啊。所以其实罗马人啊对犹太人是非常优待，也尊重他们的律法啊，也让这个犹太教成为这个合法的宗教啊。那历史上他记载了希律王啊，希律王当时这个犹太这个被罗马征服是在西元前的63年啊，那之后呢，犹太人曾经做了一些叛变的事情啊，后来有一个王起来，就是希律王。希律王他是以东人啊，那他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安息年的缘故哈、啊，造成食物的短缺，他们才发现哦，安息年哈、啊，真的平常都没事，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真的是食物还够用。如果平常有战事发生的话，那就麻烦了哈、啊。所以当时有记载说哈、啊。这个希律王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因为安息年的缘故造成食物的短缺啊。那后来我们看在历史上有记载，圣殿被毁之后，在公元70年啊，犹太反抗罗马，以致最后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那以色列人他们被分身到世界各地，那个时候安息年就渐渐被遗忘。为什么呢？因为安息年只是在犹太地，在以色列地那边去遵守的啊，在外邦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守那个安息年了啊。那现在的呢，好，我们看犹太人因为很久没有守安息年啊，什么时候是安息年看法就不一样了啊，不像我们啊安息日一直不断的在守啊，可是安息年有一年没守，两年没守之后呢，我们就忘了啊，到底从哪一年开始算起啊。那安息年其实也很难去实施，一般正统的犹太人会守，但是世俗的犹太人他们一般是不守。那我们现在晓得说他们有一个官方所定的一个年代，以色列复国在1948年复国以后，他们守的第一个安息年是1951年，那就是他们的西历5712年7月开始他们守这个安息年。那随后呢，每隔七年1958 1965、一直到2014、2014我们现在也是安息年啊，2014年的七月啊，就是前阵子我们才刚过嘛，就是我们阳历的九月多啊，2014年的九月多就是9月24号，就是安息年的开始。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过安息年了啊。我有没有欠你钱？如果你要守安息年的话，你要豁免我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安息年的期间哈。所以安息年的用意哈，它是照顾穷人啊，它是生养万物啊。那但是以色列人他唯恐断粮这个之余哈，所以他们在百余年前，他们有一个拉比， 他们的首席拉比，他们就批准一个什么权宜之计啊，他说将土地暂时卖给什么非犹太人来耕种啊，这个钻法律的漏洞，对不对？我不能耕种，我卖给别人，别人去耕种可不可以啊？那没办法，那他要耕种啊，对不对？然后第二年我再把它买回来啊，所以在契约书上我卖给你只卖一年，你去耕种好了啊，那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买食物啊，那这样子就解决生计的问题啊。那安息年期间啊，正统的犹太人的农产品他就会标示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安息年的东西，不然他们不会去买的啊，以免触犯安息年啊。那还有一个正统犹太人，很多人他们当兵啊，你要当兵的话都打仗，对不对？打仗要吃国家的东西，对不对？到时候菜端来你吃不吃，他就会问啊，哎，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哇，这个在处理军粮，在安息年处理军粮的时候就很伤脑筋啊。所以他们就宣布说，哈，国防部在采购军粮的时候不跟以色列本土的这个农夫去采购。哇，这些世俗犹太人很生气，哇，你把我们生意拿走了啊。那以色列这个军政府他们就从海外进口等等的啊。为什么呢？为了要打起仗来，这些几十万的啊正统派的犹太人，他们不吃饭到时候怎么打仗啊？啊，所以他们就保证说他们不买境内的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都是从外邦人那边买的啊，所以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就放心的吃了啊。那现在以色列国他们有没有守喜年呢？他们没有守喜年。为什么没有守？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从哪一年开始算起，到时候守错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反而把这些搞乱了啊。一方面他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啊，一方面来讲说，哎呀，也没有奴隶买卖的问题啊，所以他们一般来讲，他们就不再守喜年了啊。那喜年的意义啊，我们看已经知道安息年啊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喜年跟安息年一样，就是使人跟地享受安息啊，但是你必须持守安息年才能守喜年啊。那神与以色列民立约，应许他们得地为业，以色列人跟迦南地都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哦，所以喜年安息年都是针对人针对土地的啊。那喜年的规定就是安息年所有的规定都适用于喜年啊。土地的主人不能宣告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啊，地里所有出产的东西不能够存留到未来使用啊。那第49年和第50年连续2年土地要休息，哇，这怎么办？你一年我们还可以撑，连续两年不休息，不生产怎么可以呢？啊，但是呢，在圣经上讲说，神应许在第48年有3年的收成，啊，在利未记25章里面有提到，啊，他应许有3年的收成。好，除了安息年的规定之外呢，圣经另外还有对喜年有一个额外的规定，啊，我们看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要吹角，喜年这一年的赎罪日要大发角声，要在遍地发出角声，宣告喜年啊，表示这个意义是一个这样子哈。为什么要等到赎罪日之后才能够宣告喜年？赎罪日是一个什么日子？赎罪日就是我们自卑在神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宣告。对，你在7月1日可不可以宣告？还不行啊，因为还没有赎罪日，还没有。神还没有完全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你怎么可以宣告自由呢？所以一定要神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宣告喜年。同样的也是一样哈，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能够宣告自由哈。你不能够说，哎呀，我来教会我就自由了。哎呦，等一下，你受洗了没有啊？受洗先认罪悔改之后呢，哇，神的灵进到你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喜年哈，宣告释放跟自由啊。那所有。第二个是所有以色列人被卖作雇工的都要宣告自由，被卖作奴仆的也要无条件的释放啊。所以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神从埃及使他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也要让弟兄他们有得自由的机会啊。那再来是土地啊，土地要归回给原来的地主啊。那这些土地可以追溯至约书亚给以色列各支派研究所得为业的地啊，那这个土地不可以永卖啊，这样子我们可以事先把它赎回来也可以。再来像那个路德啊，我们讲路德这个土地如果卖出去的话啊，卖掉了，哎，因为他很穷，把土地卖出去的话，什么时候可以讨回来呢？ 你要等到五喜年的时候才可以回来啊。但是你也可以在喜年之前，你就要把它买赎回来就可以了啊。当你买赎的话，你就顺便取这个路德啊。所以我们看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喜年才可以把那个土地赎回来，之前也可以，但是你要付代价啊。那到了喜年的时候，就无条件这个土地都会归还给原来的这个地主啊。那喜年的目的我们看啊，神就是印证神是天地万有的主啊，他拥有土地，他也拥有人民，他拥有这一切。那神造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那之后呢，因为罪的关系，这一切啊，我们看开始就发现哎，他被掳了，被捆绑等等的。可是神要怎么样将这一切啊恢复，让他成为自由啊。所以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喜年就是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切所有的其实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啊。我们看圣经上有好多地方提到说神是统管万有的啊。我们看在诗篇的第24篇的第一节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啊。所以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不拥有什么啊。所以你说你真的很有钱吗？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在芝加哥工业革命之后，芝加哥很多很有钱的人啊。那穆迪在芝加哥那边讲道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这一切的都不是属于我们的，都是谁的？都是神的啊。哇，有个人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是大老板啊，所以他就请穆迪吃中饭。吃完中饭之后呢，就骑着他的马车啊，坐着开着他的马车啊，带着穆迪去逛街。然后穆迪先生，你看到吗？这个工程，你们看到这工程好大，你知道是谁的吗？这是我的啊。然后你看到吗？这个大楼啊，商业大楼谁盖的？这是我的。你看到那片土地是谁的？这都是我的。你什么意思？说我们不拥有什么？这都是我的。穆迪说，50年后我再告诉你这是谁的。喜年之后我再告诉你这是谁的。50年后你还在不在？你不在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什么？暂时拥有，暂时管理。50年，神是很客气哈，50年，真的是我们再过100年之后，真的我们都不是我们的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哈，我们以为说好像是在我的手上就一定就是永远就是我的，但其实都不是哈，有一天这个都会过去的哈。所以喜年的目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对我们所拥有说这个是我的，我只是暂时的管理哈，这是神暂时给我的。但是人神如果需要我把它放手怎么样，我们就放手吧啊，就按着神的意思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喜年的历史啊，正如安息年也一样啊，喜年被以色列人常常忽略啊，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色列人守喜年的记录啊。那回归之后，尼希米啊，他只记载了守安息年，但没有记载守喜年，因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算起了啊。那约瑟夫的犹太古史也常常提到安息年，但是从来没有提到喜年啊。真的是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从哪里算起啊。那还好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其实不要守那个日子了，在他里面的怎么样都是安息啊，他是安息日的主啊，那节期月说安息日都在他的里面啊。那另外一个50啊，既然想到50的话，我们有个表征啊，结婚50年叫做金婚，对不对啊？50周年如何如何的啊。那喜年设定的时间因为比较长，它隐含了人一生的年日，还有工作服侍的年日哈。你们有没有工作满50年的？没有哈，我们做工20年、30年就退休了啊。如果你20岁开始工作，到70岁退休，哇，刚好是50年，对不对啊？可是，一般哈，我们做不了那么久。在圣经上讲到说，退休的年纪是几岁？50岁就要退休了。我们现在退休的年纪是几岁？65、67啊，然后你才可以拿退休金啊。有人做到70、80还继续做的啊，哇，很辛苦，对。啊，我们所以美国还不大合圣经，我们退休的年纪怎么那么晚啊？你知道希腊啊，有一个国家叫希腊啊，你知道希腊他们退休的年纪是几岁吗？50啊，他们还想觉得50还太老了，还再往前提，要不要45啊？这样子。啊，那但其实也有人50岁就退休了啊，有人工作25年就可以退休啊， 那我看到有一个做小学老师的哈，他22岁就开始做老师，哎，就做了28年了，符合的退休的条件，退休条件可以领这个80%还是多少的薪资，所以一个月可以拿还不少了，6、7万块台币。那50岁就退休了，然后可以怎么样？还有第二春，可以这样子啊。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50啊，也包含这个人一生的年日啊，有时候讲到40或者50啊。也可以代表圆满，经过70个7之后的下一个数字就是50，也象征着炼净成为完全，对不对？啊，我们像是银子炼过7次，7个7，哇，49，接下来不就是50了吗？啊，那我们可以把50当做退休的年纪啊，那它是一个满足的数字，但是不是一个岁数的满足，而是退休不再劳碌工作的年纪啊。立位人当值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啊，你看到有几个经文有提到这个事哈。50岁的话，你就不再办事，但并不是说完全不做事哈，你可以做顾问，那些粗活的事情怎么样，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啊。那一般犹太人把50岁以上的当做长老哈，人一生的年数是70岁哈，所以我们一生至少会碰到一个禧年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长老级了啊，这个有这个年纪的话啊。还有另外一个50的表征是有一个叫做7个安息日之后7、7节，我们讲五旬有没有？五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50啊，7个安息日之后的次日，我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啊，以色列民献初熟之物，也就是初熟节的那一天之后，算第50天，那个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我们看圣灵就降临啊，我们也要献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天也是一个安息，那天要守安息，什么工作都不可做哈，所有的节期都要守安息哈。好，另外一个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安息跟自由啊。过了七个安息年之后，第50年就称为禧年。啊，禧年不仅土地要安息，以色列为奴的也要宣告自由啊，这样子才能够完全得到进到安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末世的盼望。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会救赎他的百姓。百姓的时候就是宣告神的禧年啊，神救赎的禧年啊。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禧年这个字旧约出现几次啊？那大部分是讲到这个守律法的。那新约只出现一次，大家看出现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话，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上的话，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神的禧年就临到了。你看他拿了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书进了犹太会堂，在拿撒勒17节，第四章17节、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什么？神悦纳人的禧年啊！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耶稣说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身上，你们的好日子到了啊！你们这些贫穷的有福了，有没有？耶稣为什么来讲说？哎，你们贫穷的有福了，禧年到了，禧年你们所有欠的东西就怎么样？都免了啊！你所犯的罪怎么样？神都要赦免，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是个好消息哈！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也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盼望。犹太人普遍相信，当弥赛亚来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禧年的来到。那这可应用在教会盼望，我们也可以讲到说，教会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权，也是宣告神作王的禧年。我们讲了一个千禧年，对不对？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讲到说把这个禧加上千哈，就是千年。只是既然讲到禧年是一个得拯救、得释放啊、得豁免的日子，所以我们把千年国度也称为禧年哈，称这个字啊，叫千禧年。那这个其实千年当然跟50有关系嘛，啊，一定是在一个禧年当中啊。那所以这是他们对末世的盼望，就是神的百姓他们会受压逼迫，还有被掳的时期他们会结束。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的教会，都要从仇敌的欺压还有捆绑中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释放啊。然后神应许要赐给他的百姓产业， 那个产业你就要归回本土啊，以色列人要归回本土。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有没有归回本土？这是一个神迹啊，我们讲说这不可能，王国两千年的怎么可能又再一次回来啊，就是神所做那个奇妙的神迹。因为末世的时候神就是要把这个土地归还啊给以色列人啊，给他的百姓，这对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所有的权利都要被恢复。那同样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圣徒来说的话，我们要得的不只是天地上的产业，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天上的产业啊，神应许将来我们在天上会得到的产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禧年啊，它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这个呢，我们说所有的节期都是在预表耶稣，所以我们在讲到禧年，就是在讲到弥赛亚耶稣和他的国度啊。那律法上的禧年究竟是在哪一年，现今都不能够确定。然而按着圣经上所应许的啊，禧年就是代表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使他的百姓得着完全的救赎，土地得着完全的安息啊。那这些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来的时候，哎，禧年就来了啊。那他来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然后得以进入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天国的福音啊，这个天国的福音会讲到说啊，八福，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因为禧年最有福气的是谁？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些受压的他们是有福了啊。所以神他会按着公平供应来建造他的国度，这个国度不再是那个不公平的一种情形发生啊。如果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革命出现啊。我们看到有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种情形啊，临到这个世上，但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就会造成流血冲突、流血革命啊。你知道这个土地啊，特别是土地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国民党？国民党啊的宗旨啊，同盟会，你们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啊，他说了四个口号，第一个叫做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呢，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哇，不错，这个国民党急的真的。啊，驱逐鞑虏，鞑虏是谁？满清政府哈。我们讲到说以前啊，他要把这个，因为孙中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哈，民权、民生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好像在种族上有点不大平等哈。就是说，哎，我们汉人好像是被欺压，所以他们多数的汉人要起来哈。他的用意在这里啊，所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啊，然后怎么样？建立民国，民国就是一个民主的，不再有皇帝。然后呢，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就是一个民生主义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啊，一直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都会最后会产生一个革命。但是神他说，哎，可以疏解的方式就是每七年过一个安息年，疏解啊，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造成太大的流血冲突啊。所以经济的学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我们过一段时间应该要调节啊，利息可以高一点、低一点啊，调节松一下啊，然后把财富怎么样重新分配一下。但如果分摆不平的话呢，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样？我们讲的泡沫的啊，泡沫化啊。我们讲说，同样的也是一样，股市会造成崩溃，或者是房地产崩溃啊，在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大萧条啊，美国经济大萧条啊。这如果算这个他们算的这个安息年的话，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那个安息年的时候啊，倒回来算的话，所以表示说安息年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太不公平了，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所以这些人认为说他们可以掌控这个世界，掌控股价，掌控这些东西，所以神就让这个东西怎么样爆掉。爆掉之后呢，这些有钱人也是变成一无所有啊，那跟大家都一样，哎，大家再一次啊立足点平衡平等啊，大家在一起来起来啊。那现在也是一样，开始你有发现哈，2008年发生什么事情？金融海啸哈，金融海啸好像也是刚好在安息年的前后，是吧？2007年，对不对？2007年就是一个安息年啊，安息年之后果然到08年初的时候啊，其实就是2007年年底就开始安息年嘛，所以神就宣告了一件事情，豁免吧，让这些穷人豁免掉。 所以以前有 jumbo loan 还有什么东西的啊，那些东西重新啊把它打掉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济世界经济的脉动当中，你注意看安息年的时候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是2014年对不对，到明年这段期间啊，你们身经金本一绷紧一点啊，你们如果投资什么啊，最好哎警醒一下，说不定神要怎么样把财富重新分配啊，最好你要能够奉献的时候你就多奉献一点。以前就有一个人哈，他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之前，他是一个有很富有的哈，他奉献了很多的东西哈，特别也奉献了东西给慈善机构，也奉献给教会。那教会后来就盖了一个大楼哈，大的教堂。那后来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就一无所有了。哇，后来人家看到说，哇，你看到你所奉献的这些都起来，他说你有没有后悔？哈，说你奉献了这些东西，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他说我不后悔。啊，我虽然什么没有了，可是这些还存在哈。表示说他过去做的好事会纪念啊，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世上的财富这一切都是神的，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这样啊，经济一些波动或者发生革命或者什么样冲突的事情，这些东西啊，你看到神就会把我们拿去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传天国的福音，他要在地上设立神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啊？他是公平公义的啊，他没有欺压人的事情啊。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的第9章啊，第9章讲到说当他来掌管他的国度的时候啊，第9章第6节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讲圣诞节快到了啊，我们都会讲到这个经文，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箭头上，表示他要治理，他要管理，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今直到永远啊。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有时候啊，你能够给的你就给的啊，多说的好你就多取啊，少说的你就少取啊，但是呢神会把它都是均平啊，所以这个是神他所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耶稣在登山宝训啊宣告八福啊，他说是地上贫穷的哀痛的困苦的啊，因着信他，他们可以得到属天的盼望啊，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进入天国。天国的福音其实就是穷人的福音啊。所以弥赛亚啊，因为他怜悯敬畏他的人啊，你看他有他的权柄啊，他叫有权的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玛利亚不是啊说了一些祷告吗？好，所以这权柄能力啊财富都是神的，神使他从这个高位下来，从低位上去等等的，都是出于神啊。那同样的，这个哈拿的祷告也是类似的话啊，他抬举这个贫寒的人啊。那他使人死，使人生，生命气息也都在神的手中啊。那最终呢，他要把这一切的都更新了，让他的子民不再有悲哀、哭嚎、哈痛苦啊。那这个是禧年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呢，哈，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讲到我们奉献啊，我们帮助贫穷的，因为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弥赛亚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对不对？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你看第8章，哥林多后书第8章的第9节。好，那保罗就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讲，哥林多教会的人很有钱，好，犹太的教会他们很贫穷啊。所以他说，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在他的贫，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那同样的第14节啊，乃要均平，就是说以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米他们的不足啊，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米你们的不足，这就是什么均平了啊。刚开始我们讲到中国大陆还没有经济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哇，我们台包回去，哇，3大包5小包的，对，带去什么啊，都给他们礼物，对不对？哇，我去那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都掏给他们，觉得他们很缺乏。可现在呢，哎，你现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财富已经在转移了，对不对？转移跑到中国那边去了。哇，现在中国大陆出来旅游团，哇， 怎么样？他都不讨价还价啊，都是什么？我有一次去布达佩斯啊，讲到说，哎，有一个什么国防单位的人来啊，他说要回去的时候要买礼物给他的同事，买什么？买琥珀啊，就我们就带他去，他去有一家店里哈、啊，他说你挑什么东西哈、啊，把你所有东西挑出来，叭叭叭叭叭，好，多少钱？啊，一个多少钱？没讲，然后呢，全部把它收回来，就买这些了，看都不看了，就这样子，啊。所以这财富跑到哪里去了？现在跑到中国大陆去了啊！不过中国大陆现在也做了很多的援助的工作啊。所以过去财富在美国的时候，你看到美国政府它也做了很多救助贫穷国家的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啊。我们看到有人缺乏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做。神的原则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你看在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然后这话是真的啊，然后呢，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赏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行善事好不好？很高兴嘛，对不对？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怎么存到永远？你做的这些事，神会不会纪念？神会纪念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个是所以。就像我们会成为像他一样，他祝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富足。可是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生命，愿意给啊。当我们给的时候，圣经上讲一句话：施比受什么更为有福啊。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快乐，别人也快乐啊。那神的心意也得到满足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天国的福音，它有这个原则在这里啊。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国度是奴隶呢，他重获自由。弥赛亚要拯救他的子民，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并且他要为他们伸冤报告啊，神报仇的日子。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这个就是弥赛亚国度要来的时候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稣也引用这个经文哈，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或者我们讲传福音给贫穷人，天国的福音哈，谦卑人就是那些贫穷的啊，然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对，我们在捆绑罪恶里面可以得着自由，然后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我们讲喜年，对不对？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然后喜乐油代替悲哀，如何如何的啊？你看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弥赛亚他使人得到自由，使那些荒凉的那些土地怎么样又再次回来。好，那从我们的角度看，神看到一个永恒的话，我们过去被罪捆绑，我们在死亡的匣子里面，可是我们却能够得到自由。不只是得到自由，我们可以得到产业，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等于说是恢复，喜年的意思就是恢复神起初所造人的样子，那就是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奴隶重获自由，我们可以从这地方看到，或者讲到土地回归原主，也可以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出来。所以弥赛亚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他儿子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脱离世上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子得到自由呢？就是借着圣灵。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我们不再被那个辖制啊，我们靠着圣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那个我们就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神的应许就在这里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这样子的应许跟盼望啊。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受极大的逼迫啊，但是弥赛亚会兴起，他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征战得胜啊，最终就是要进到与他永远的荣耀里啊。 那另外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土地的归回啊，每到禧年，以色列人要恢复对土地的所有权啊。在预表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角声要吹响，宣告主的王权，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要被召聚回归本土啊，使荒凉之城可以重新被建造。刚才我们所看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归本土？有啊，我们看到真的是如神经上所说的啊，那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产业，并且是永远得这个地为业。曾经他们犯罪，神让他们被掳，但是神应许他们啊，时候到了，就是他们要宣告自由，他们会回归本土。真的，我们从以色列的身上看到的啊，就是以色列真的回到本土，也是象征着弥赛亚的国度要来了啊。那当弥赛亚建立他的国权，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一切都甚好。那所有的受造之物现在呢，是在败坏的辖制里面，最终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还有另外一个，最后就是弥赛亚要建立他的国度，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那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从这里看到，虽然禧年是哪一年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禧年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节期，它只是个影子啊，所以有人现在去守那个算那个日子已经不重要，他来了，当实体来的时候，影子在哪里已经不重要啊，我们只要在他里面。真正的讲到说神要给我们那个实质的意义就是这个啊，禧年它是针对我们，还有针对土地啊，土地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那个地方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禧年啊。我们看结论，禧年就是象征宣告神国度的降临，表明神他是统管宇宙万有，他要主导历史的潮流啊，一切都是属神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一切都是从他来的啊，也由他收回。他命定人的生死、权位、财富，人在世上并不拥有什么，一切都是暂时管理啊，总有一天都要归于无有，在这世上的一切啊。那神赐给人啊，有得获财的力量，也给人机会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啊。那如果你多行善事，你就会脱离金钱的捆绑啊。那禧年就是代表预表基督，圣徒在基督里随时可以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不要等到禧年你再做行善事，不要等安禧年，哎呀你欠我钱没关系，我安禧年后再赦免你啊。不，你现在就可以赦免他们啊。同样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圣徒借着禧年行善，在基督里行善的意思啊，啊得享自由，就是积财宝在天上。那我们也盼望永恒的禧年来到，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在他里面的丰盛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行善啊，记得是在基督里所行的善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讲的说啊，他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行的善啊。所以禧年的意义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说哎呀我愿意行这个样子啊，因为主的生命在我里面，让我就不由自主的哎，你发现你最近很大方很慷慨，有没有好像不计较这个不计较那个，为什么呢？因为禧年进到你的里面了，你的里面就是哎，就是好，免了免了免了哈。人得罪我怎么样？要不要赦免他？也要赦免他啊。那如果不肯赦免，表示你还在这个还没到那个禧年啊，还没到，你里面还没有安息啊。如果真正的你里面有安息、有平安的时候，啊，你自然就会赦免他们。因为耶稣就这样子，耶稣喜不喜欢赦免人？很喜欢赦免人啊！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自然就会喜欢赦免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等到第五十年才过禧年，现在就可以怎么样？现在就可以过禧年，每一天都可以过安息年啊，安息日。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好，我们讲到这里。